神的宝贝们，早上、下午、晚间，神与你同在。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 4.0。 计划分为12个阶段，现在是第二阶段，撒种阶段。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，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《荣耀的光辉》。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聆听
《荣耀的光辉》第十五章，更竭力追求。虽然罗宾森夫妇在底特律和多雷都被神使用，服侍也蒙主祝福，但他们并不满意。他们为着主十分忙碌，但他们所看见的果效与他们所做的努力不成比例，也不如主所应许的。罗宾森师母既与他的先生共同负起服侍的责任，所以他开始监察自己的心，要看看究竟还有什么留在他身上，以致得不着全辈的祝福。他求神显出他的本相来，他要毫无遮掩地看见自己，如同他看见他一般。当他这样祷告后，1905年的12月，神带领他拿一张纸，把生活中一切的丑陋、触目惊心的罪恶、失败和软弱，明确而清楚地写在纸上，也就是说用坦白、看上去令人不悦的字词，写出每一点来。借着这个方法，他得到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神不一定要这样带领每一个人。当他写信给妮迪提到这个经历时，这样补充道：但这件事使我清清楚楚且诚诚实实地认识了自己。一点内省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如果一个人要寻求神，必须感觉到自己需要神。也许唯一的方法是好好看一看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，就会发现自己何等需要神使我们活得像样。当神的镜子一照时，我们就骄傲不起来了。然后我把这张写满了我的罪恶、失败与软弱的单子摆在神面前，我告诉他，这就是我，卑鄙、可怜、无用，是一个完全的失败，但是我把它交给他。我最后写下我的奉献，我只是与主立了一个约，把自己整个的、无条件的给了他。奉上我列了所给他的东西：软弱的身体、浅薄的教育程度、软弱的属灵生命、坏脾气、不谨守的舌头等。也许你觉得很好笑，但这一次我是很诚实地对待自己。他给妮迪写道，这并非一种夸张。接着又写道，如果我们真的估量一下自己究竟给了神什么，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多少。当他开始看见自己的本相，如同神看见他一般，而且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，在1905年的12月18日，他向神认真地认罪，并迫切地为奉献一事祷告。我告诉他，我是如此的软弱、冷淡而无助，只不过像一个夜晚啼哭的婴孩罢了。我无力来到他面前，也无力真的把自己交给他，他必须自己来抓住我，自己来替我负责。此时我几乎没有什么祷告的灵，我觉得好像我的话没有到达他面前，但实在到达了，只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。但我实在很认真，我要在他一切的丰满里得到他。而此时此地，他悦纳了我。他当然这样做了，可是我却一点这样的感觉也没有。而且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反复地做了一些与我本性相称的恶事，然而即使统统加起来，在神眼中的我并没有比以前更坏一些，我是指我的里面。 神不过是容忍一些事情进入我的生活里，以搅动我里面的污泥，让我看看我的人性是何等的败坏无用。神知道，在我身上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消去那自视甚高的棱角，这就是神在我里面做工的开始。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只有一个概念，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本相，切身感受我们的罪孽和不义。如果我们完全把自己交给他，他将要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。他就是让一些试炼临到我们，好将我们的软弱显给我们看，或是让我们在某一点上觉得被剥夺、受伤害，而那一点正是需要被割掉的赘肉。所有这些本相，一个接着一个显露出来，虽然令人气馁，但也使我开始更竭力追求。有一段时间我很火热，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很冷淡，灵性起伏不定。我看不出来神实在已经在为我负责一切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亮光，叫我知道如何弃绝自己，而圣灵尽可能地从外面来教导我。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，罗宾森师母从始至终更竭力追求，再没有比这几个字更适合形容他的生活了。这是一段迫切祈求的日子，圣灵忠心地教导这位肯学习的学生，而他也按着次序把所学的立刻实行出来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他的注意力特别被引向圣经中最先记载的那位伟大教师的教训，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5-7章。他看见了他很熟悉的八福那一段话。当他默想有关有福的事时，他知道那是一个人的生命里必须有的经历，所以接着发出我虚心吗这样一个问题，是很合乎逻辑的事。他立刻决心要为八福中的每一样祷告通，正如他以前为爱这件事祷告一样，所以他从第一样开始祷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马太福音3章。任何一个人开始为这样一件事认真祷告，而且真正渴望成为虚心的人时，不管他从前对这件事的想法和领会是什么，他一定会很快发现，他需要正确的了解他是在为什么祷告，神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罗宾森师母的情形也是如此。他见证道，我开始停下来思索，要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。随着这个问题而来的，很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倒空，把一个人对这件事预先有的想法放下来，才能完完全全地仰赖基督自己，以进入这样的经验。然后圣灵自己才能照着神国的法则来教导追求主的孩子。因基督在人里面掌权的首要条件就是虚心，虚心的秘诀在于成为一无所有，而让耶稣成为一切。要变成虚心，必须意识到你这个人一无所有，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能。真正的虚心会使一个人对自己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把自己完全弃绝给圣灵，而且完全依靠基督。要变成虚心，就是要有基督的心，让他的思想和态度取代自己的天然本性。这是一个包含一切的经验，同时又那么简单，以致一个人很容易领会错误或失之交臂。当然，这幅虚心者的画像不是很恰当，也不够完全，但这件事是无法用人的智慧来理解和描述的。诚如有一次罗宾森师母自己所说的，除非你经历了它，否则你不会了解的。这样的经历也不是单单借着祷告进入的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。你必须准备经过与这些经历有关的磨坊。有一次他这样教导一位渴望虚心的年轻人，那块磨石会把东西磨得非常非常的碎，以致很少有人愿意被磨。 罗宾森师母继续不断地为虚心这件事祷告。这几个月里，他实在经过了磨坊，神所允许的就是试炼、摩擦与伤害。为了使他的孩子成为完全，这一切都是必须的。我祷告了7个月，然后神要我停止，并告诉我，我已得到了。注：作者不知道这事发生的正确时间。罗宾森师母曾提到他是在1906年12月得着圣灵的浸，在这之前他已开始祷告，也很可能在这之前就停止了他的祷告。然而他并不以为得着了，因为这不是一种在基督之外而能持守的经验。哦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虚心从不会使人觉得他懂一点什么，或是他能做一点什么，只会使他对内住的基督和他在里面所要做的功有信心。虚心就是让基督在人里面设立他的国度，所以他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段时间他在这所圣灵的学校里确实学到一件事，如果一个人要成为贵重、洁、圣洁、合乎主应的器皿，必须要虚心，因为这是从事圣灵的职事最重要的预备。他还学到别的事，他发现虚心是开启所有其他福的钥匙。如果一个人为这第一样福祷告通了，其他的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跟着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它是一道敞开之门，引向基督耶稣里一切真理的荣耀。
感谢主，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，很多的启示，很多的开启。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时间，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，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。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、社区、教会、城市，祝福我们脚踏之地。 感谢主，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。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，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。我们祈求灵魂，祈祷救恩，我们祝福社区，关爱城市，我们祷告土地，征战地土，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，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。愿神与你同在。
Go! am in a door, but am in a door, but am in a door.